读一节圣经，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哈，我们一同来念，只有一节的圣经。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再念一遍，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礼拜马上要进入农历新年了哈，在这里预先恭贺大家新春快乐，日日蒙福。阿门，哈利路亚。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向是非常看重祝福的，在新年的时候，你看见家家户户挂上春联嘛？为什么？因为像祝福临到我们家嘛，所以家里面我们也喜欢到处贴满了祝福的话哈，啊，这个福啊，到而且到的挂，希望祝福能够到我们的家里面来。拜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一些吉祥的话，恭喜发财，年年有余。龙年的时候更是龙腾虎跃，龙马精神啊都来了。不但我们口里说吉祥的话，我们在饮食上常常有点吉祥的意思在其中，不是吗？所以广东人新年一定要吃什么法菜，发财啊。北方人也一样，怎么样，要饺子，为什么，元宝啊。反正我们希望很多祝福临到就是了。但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呢？我们看见人的祝福常常是短暂的，是表面的，而且不能够长久。在我们一生当中，只有神的祝福才是我们一生的至宝。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且不加上忧虑。哇，那个是个多么美好的福分，能够使我们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神这样美好的祝福，在一生当中走上一个蒙福的道路呢？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你一定要确信神的同在，跟你们要确信神的同在。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神的同在跟神的祝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大有关系的。在创世纪第三十九章第二节里面，我们看见约瑟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时候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什么，百事顺利。创世纪三十九章二十三节再一次，这时候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想想看，一个人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是不是有福的人呢？当然是有福的人。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约瑟的确是个蒙福的人，神真的是祝福他，而且不但是使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连外邦人都看出在约瑟的身上有神的祝福。当然这意思不是说约瑟就没有经过很多苦难跟挫折，的确如果你看约瑟的一生都不是很平顺的。你看见他被卖的做奴隶，而且呢被诬告进入监狱里面。但无论如何，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神总是使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在这两节圣经当中都看见同一件事情，同一件事一直在提，为什么神使他手中所有尽都顺利？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啊，确实知道神的同在，确信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这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嘛，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就在这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保罗形容我们人啊，像瓦器一样。瓦器是什么？瓦器是非常平凡而且很脆弱的器皿，不是吗？瓦器是你一碰就裂，一摔就碎，很脆弱。而我们今天人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但是身体很脆弱，心灵也很脆弱，只要经过一点点的打击困境，常常就叫我们灰心啊，失望，落入谷底。但感谢神，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点不需要因此害怕，因为我们是有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的。 Amen。 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瓦器，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立刻变成一个什么 Superman， 没有，我们还是个瓦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环境一点没有改变，但是里面不同了。现在是在我们瓦器的里面有一个宝贝了。这个宝贝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里面讲说，这个宝贝是一种出于神的能力嘛？什么能力呢？如果你仔细看整本 整卷这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后书第四章，你就发现这个能力是指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啊。换言说，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那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进我们生命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不但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更是这位死里复活的救主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住在我们的里面。 Amen。 而更重要的，你要明白啊，这个能力不是一种静止的能力，好像领受能力在我们里面，好像这个能力不会做些什么事情一样。这个能力不是静止的能力。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呢？好，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哎，我很喜欢这个发动这个两个字，发动这两个字，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放了一个马达一样在那里，让主耶稣基督啊的生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进入我们生命做救主之后，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就能被启动，不但叫我们心灵能够重新的复苏过来，而且叫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神翻转的大能。 Amen。 所以保罗才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嘛。我很喜欢这里用这个却这个字，换言说，今天基督徒是会面对四面受敌的环境，但却可以不被困住。做基督徒还是心里有时候很作难啊，但可以却不致失望。今天基督徒也，我们也是因为会遭到逼迫一样，但却不被丢弃。做基督徒还是会被打倒的，但却不致死亡啊。 Amen。 换言说，今天无论你遇到怎么样一种环境，是面对绝境觉得没有出路，是心中孤寂充满了恐惧，还是面对不可能的环境感觉彻底失败呢？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重新确信神与你同在，你要确信无论你觉得你这个是瓦器是如何的平凡，是个宝贝在你里面的。 Amen。 跟你们说，有个宝贝在你的里面的，你要重新来宣告神的同在，凭信心能够启动在你面前这个里面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要亲自带领你在生命每一个环境当中带来翻转的大能。 Amen。 这个能力要在你面前亲自的能够帮助你，给你力量，神要亲自率领你在人生每一个环境当中反败为胜的。 Amen。哈利路亚。我就特别想到我们 49er 的球队今年要打 Super Bowl。 Amen。 哇，非常兴奋。他们最新的 quarterback Brock Purdy 的故事实在是太奇妙了。他本来是 Iowa 大学的足球队的队员，2022年呢，大学毕业他就准备要进入职业足球队。在2022年选拔的过程当中，各个球队都抢着要抢那个最好的球员，几轮下来啊，剩下来的人多半都是大家不想要，剩下来都是不想要的，广东话叫裸带残啊。而 Brock Purdy 就是这些剩下来的人其中之一，他是最后才被 49er 选拔成为候补的候补啊。事实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球队本来要考虑他，但至终他还是被那个球队淘汰了。 当他最后被 49ers 选上的时候，他是第262号，在足球界选拔过程当中，这种位置的人被称为是 Mr. Irrelevant， 就是无关紧要的人啊，可有可无的人啊。想想一个足球员被人家认为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那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不是？而且他还刚刚出道而已，根本还没有打过第一场赛都没有啊，就被人认为无关紧要，那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不是吗？但他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说，无论是输是赢啊，我只想尽力来荣耀神。没想到在2022年他参加的第一个赛季当中， 49ers 的两个 quarterback 连续受伤不能够上场，所以教练没办法，只好把这个候补的候补推上来成为 quarterback。 没想到他一上场就带领 49ers 反败为胜，而且带领整个球队一直打到 NFC 的冠军赛，后来因为他受伤才休息下来。在今年的赛局，他一开始就担任 quarterback， 带领 49ers 一路过关了，直到上礼拜天在跟 Detroit 的 Lions 队打球的时候，本来上半场 49ers 还是7-24落后，落后很多，可是后半场他以几乎完美的演出带领 49ers 以34-31反败为胜，使得 49ers 下个礼拜能够得以进入 Super Bowl 的决赛当中。他是有史以来带领球队打进 Super Bowl 最年轻的球员，才刚大学毕业不到两年，最年轻的球员，现在人们就开始称他 Mr. Relevant 至关紧要先生了，不是无关紧要。上个礼拜在打赢球之后，记者就问他作何感想，他回答的一句话很让我感动，他说，感谢神一直给我机会啊，我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在他身上我真的看见我们的神真是一位不断率领我们反败为胜的神。 Amen。 所以下礼拜天我非常期待看这个 Super Bowl， 非常期待，不是因为我认为一定会赢正如 Purdy 自己说，他说无论是输是赢，我只是尽力要荣耀神。我期待看这场球赛，是因为我想看一个确信神同在的人，他所摆在世人面前的见证啊！同样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人生当中遇到怎么样人生的困境，你都需要重新来确信神仍然与你同在，你要凭信心宣告这个同在，而且一生尽力为主而活。神开路的恩膏就要亲自在你一生当中带领你，给你各样的机会，好让你能够走上神蒙福的道路。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确信神的同在，太重要，因为在你里面是有个宝贝。第二，要信靠神的话语，跟你朋友要信靠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这里讲到神的话语跟神的祝福太有关系了，神的话太重要了。这里说，不但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而且要昼夜思想，因为当我们昼夜思想神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给我们智慧嘛，去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明白神所指引我们当做的事。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自然而然呢，我们的生活就结出许多美好的果子来。神的话语的确能够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昼夜思想？ 那其实意思就是要学习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了，放在我们心里。诗篇119篇第11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背诵在我们心里，牢记在我们心里。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圣灵是常常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来工作的。我再说，圣灵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来工作。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跟软弱，好叫我们谦卑下来回转归向神，不是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啊，好像我们生命中的光一样。但如果一个人想要看见自己里面的污秽跟黑暗，那单单有光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面镜子才行，不是吗？你光有光是看不见自己，只有一个面镜子的时候，你才透过镜子看见你的黑暗。而圣经里面就要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一面镜子。圣灵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认罪，而且我们生命才得以洁净，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在神的面前。你们圣灵也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得到信心嘛，来跟随神。因为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人的眼目只会看见大水泛滥所带来的恐慌嘛。只有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的神是在大水之上坐着为王的神啊，我们的信心就不至于动摇嘛。当你走在死荫幽谷当中的时候，人的眼目只会看见死荫幽谷所带给我们的恐惧嘛，不是吗？只有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的杖、主的竿都可以安慰我们。所以在死荫幽谷当中，你的信心就得以坚立嘛。我们看见圣灵是借着神的话带给我们信心的，圣灵更是借着神的话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指引我们的道路。很多人常问我说，牧师啊，为什么那些被神所使用的人，神这么容易向他们说话，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呢？我常说秘诀很简单，因为这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们里面神的话语很多啊，圣灵很容易感动他们，圣灵很容易在他们心里面向他们说话。我再说，圣灵是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工作。你心里神的话越多，圣灵越容易感动你，你越容易明白神的工作嘛，不是吗？反过来说，如果今天在你的心里面神的话不大多，你只会背一节圣经，约翰福音3:16，还背不完全，难怪圣灵很难引导你，非常困难啊。这为什么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是这么重要？特别是在现今的时代，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已经好像已经没有这个背圣经的习惯了，没有背圣经的习惯。就为什么要背圣经？反正手机随身都有嘛，所以把神的话放在手机里，跟你妈说那是不够的。虽然他随身携带，但不在你心里啊。当仇敌的试探攻击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来不及 search 的，来不及 search。 我们看见只有当你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的时候，你才能够立刻用神的话来抵挡仇敌。就像耶稣基督嘛，你还记得当耶稣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对魔鬼说等一下我去翻翻圣经好不好，耶稣没有这样，耶稣立刻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就立刻逃跑。 Amen。 我们一定要学习啊，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在这新的一年，我也鼓励你啊，真的立志背圣经吧，背圣经，无论哪个版本的圣经都好，背圣经，把神的话放在你心里啊，就使你有力量。因为神的话不但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使得我们生命得胜得蒙祝福的关键啊。 Amen。 第三， 要遵行神的法则，跟你们说要遵行神的法则。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令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不拘往何处去，怎么样，尽都亨通嘛。这讲很清楚，当我们遵守神的法则，那无论我们去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尽都顺利。可见的遵行神的法则是我们得蒙神祝福非常重要的关键。这就好像你去到一个国家，你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则一样，你才能得到祝福嘛。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去这个巴哈马斯去度假，一下飞机就租一辆车嘛。当租了车之后呢，租车公司依旧提醒我说，你要知道在巴哈马开车跟美国开车不一样的，在美国开车你是坐在左边开右线，他说在巴哈马是坐在左边同一边但开左线，所以他一提醒我开左线左线左线，我说好好好好好，一开出去又开到右线去了，自然开右线，哇，一开到右线所有的车迎面而来，吓得我立刻把车停下来，整个交通因着我而停顿下来。感谢主，虽然颜面丢尽非常不好意思，可是神保守我们全家大小都有平安呢。那一天我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当你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想在这个国家得蒙祝福，你最好遵守那个国家的这个法则，你们不然连命都保不住，我告诉你。同样今天我们若想在神的国度里面得蒙祝福，那你一定要按照神国的这个法则来运行嘛。你知道很多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很爱主很敬拜主，真的是很想跟随主，可是却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像大卫一样的，我们看见大卫是个很爱神的人，你看他的诗篇里面都表明他对神那种渴慕啊，真是很想敬拜神。所以当时他就很想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能够搬回到耶路撒冷，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希望在神的同在面前敬拜赞美神。大卫是充满渴望，他一片好心就特别为这个约柜打造了一个新的牛车来运约柜他动机是很好，但他却不明白神的法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柜不是用牛车载的，约柜是什么？是用祭司去扛抬的嘛。所以神就很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在运送牛这个约柜的过程当中，神就使那个牛失了前蹄，车子就歪斜。就在这时候，旁边一个兵叫乌撒想用手去扶一扶就立刻被神击杀死亡。哇，圣经说这件事情让大卫心中充满惧怕啊，怎么回事？我说神怎么这样一位神，很惧怕。然后就说不肯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换句话他很害怕神的同在，他不想把神的同在带来，就把他留在厄别以东这个人的家中。可是后来呢，他看见约柜在厄别以东家里带给厄别以东极大的祝福嘞，他才发现问题不是在于约柜，不是在于神的同在，而问题在于他是运送约柜的方式错了嘛。所以第二次他就差派祭司去把约柜从厄别以东家里面抬回到耶路撒冷，结果这一次神的祝福就大大的临到在他身上。我们就看见大卫虽然很爱神，虽然很渴慕来敬拜神，但第一次迎接约柜的时候却没有按照神的法则遵守，以至于神的祝福就没办法临到在他的身上。同样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喜欢敬拜，很爱慕神，很想跟随神，这些都很好，但我们却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明白神的法则，也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以至于神的祝福就无法临到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今天你若想得到神的祝福，光是爱神还是不够，你一定要明白神的法则并且遵行神的法则。我常说神的法则好像一把钥匙一样，能够打开神祝福的门，而且呢，不同的钥匙可以打开不同祝福的门。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如果今天想赶鬼你要怎么样？ 你要禁食祷告，不是吗？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同来念来。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怎么样？他就不出来。讲主讲得很清楚，你要禁食祷告，你才能够赶鬼。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财务上得蒙神的祝福呢？圣经很清楚教导你就要什么？十一奉献，讲得很清楚。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这里怎么说呢？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若想在财务上得蒙神的祝福，十一奉献是一个最神所规定的法则，一个管道。当我们十一奉献的时候，神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这样的恩典多么宝贵。而且神在说你可以试试我，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我们可以试验神，不，都没有，只有在这里神说你可以试试我。这是个百试不爽的原则，跟你说百试不爽的原则，跟他说。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十一奉献都经历过，当我们真的越多给神的时候，神真的是信实的，神按照他荣耀的丰富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 Amen。 今天如果你希望你家里面家庭和乐，那你要怎么样？你就要用舍己的爱去爱跟顺服嘛。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教导做妻子要怎么样，一同来念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你丈夫好与不好，而是为顺服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那做丈夫的呢，二十五节接下来怎么说呢？你们做丈夫的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么样？舍己啊。 Again，不是因为你的妻子好与不好，都不是，而是像基督爱叫舍己的爱。你想想看，一个家庭丈夫能够用舍己的爱去爱妻子，妻子能够用顺服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顺服丈夫，这个家庭一定是和乐的，不是吗？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神的法则。如果今天想病得医治呢，那你就要凭信心寻求神的医治嘛。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怎么样？必蒙赦免。十六节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你一读到这里就说，那牧师因为我不是义人嘛，那你错了。我请问你是不是义人啊？是不是啊？我有些人不大敢说。你是不是义人啊？
是。
是，为什么？因信称义嘛，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因信称义，你就是义人。义人祈祷所发的是大有功效的。 Amen。 哦，当我们有生病的时候，不要只是一个人祷告，在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就可以得医治。这也是今天我们每次在这个圣餐主日之后会做的一件事。我们也邀请你能够来到台前，我们的祷告团队与你一起祷告嘛，互相代求嘛，我们就看见你的疾病就能够得着医治嘛。 Amen。 我们看见不同的法则，就是神给我们不同的钥匙，打开不同祝福的门。我在座神不同的祝福上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所以千万不要用错钥匙。跟你说，不要，千万不要用错钥匙。跟他说，想想看，你想赶鬼十一奉献有用吗？我看没什么用了。你要禁食祷告，你们想想看，你想财务得到自由，得蒙神的祝福，光来参加聚会有用吗？没有。你要怎么样？最重要，十一奉献。你若是希望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你就必要用对钥匙嘛。 Amen。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弟兄姐妹，什么时候当我们明白神的法则，遵循神的法则，我们必定得蒙祝福的。在这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神的祝福。 Amen。 不但我们真的寻求这个在地上的祝福，更是要看重 神的祝福。唯有神的祝福是我们一生的至宝啊！唯有神的祝福呢，使我们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能够学习确信主的同在，信靠神的话语，并且遵守神的法则，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必然能够得蒙神的祝福。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看见你是愿意施恩怜悯祝福我们的神，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渴慕你的福分，也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确信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多少时候当面对一些不可能的环境，当面对生活中的困境难处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像瓦器一样，但今天早上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是有宝贝的，然后凭信心能够启动那个在我们里面的能力，那种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好叫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翻转的大能。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真的给我们渴慕的心来信靠你的话语，在生活当中遵行你的法则，主你的祝福就必然临到我们跟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招待的弟兄姐妹到台前来，招待到台前来。如果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没有拿到圣餐，你可以举一下手，好吧，挥一下手，我们招待就会在这时候把圣餐给你。这圣餐是教会一个圣礼，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如果你已经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圣经也教导我们，当我们领受圣餐之前，一定要自我省察，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也让我们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跟过犯，也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好吧？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圣灵来帮助，做圣灵跟帮助，谢谢你，带我们做赞美你，与上帝相爱，上帝追随，求你带领我们做圣灵。耶稣基督，我们赞美，让我们赞美，谢谢我们的主，主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心来做赞美，向你感恩。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给我们力量，主圣灵最纯洁，主谢谢你，主感动，主赞美你，哦，耶稣赞美你，赞美谢谢你，给我祷告，帮助赞美你，神的赞美，主赞美，谢谢我们的神，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来。圣灵来光照我们，鉴察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多少时候亏欠了你。常常我们来到你面前没有寻求你的心意，常常我们活在自己的意念当中。主，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没遵行你的法则，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在我们与家人跟朋友相处之间，我们也常常没有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们常常只是坚持自己的意思。主，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按自己的意思，带来很多人的伤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再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就在这时刻愿你圣灵来光照我们。若在我们生活当中被罪恶所捆绑，不好的习惯所捆绑，愿求你亲自来断开这一切的捆锁。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求你再一次来光照帮助我们，给我们回转的心，愿一生来跟随你。愿的灵在这时候亲自来 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承认我们的罪。因为你的话语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抓着你的应许来到你面前，向你来祈求。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在现场弟兄姐妹，请你预备一下你手中的圣餐，两面的，一面是饼，一面是杯。如果你旁边老人家，希望你帮助他一下。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欢迎你加入我们圣餐。如果你在家里是一个人啊，你可以待会儿我在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我一起做。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一些朋友啊，真的也求请你们再推出一个属灵的代表，跟着我一起说一起做，然后把圣餐分给你周围的人，好吗？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了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了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帮我们一同凭信心来领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线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你也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的圣灵在这时候真的断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罪恶黑暗权势的锁链。主啊，真的一切的旧事一切的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过去，主，已经断开了。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主你新鲜的恩膏当中，得胜的恩膏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就来遵从你，求你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你而得胜。谢谢我们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弟兄姐妹，让我们 举起我们右手，我们特别就是为上个月代祷卡四项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垂听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为上个月成就的事情我们献上感谢，为了甲状腺癌得到医治感谢，肺癌手术顺利感谢，胰脏癌三次化疗没有副作用感谢，腰椎盘突出骨折一个月能够坐起来感谢，腰背疼痛大大减少感谢，为何腿得医治感谢，找到合适的房子感谢，工作得到升迁感谢。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带到主你面前来，为我们中间有焦虑症的、恐惧症的、强迫症、肺癌、肾癌、淋巴癌、坐骨神经痛、情绪失控、膝关节发炎、脚水肿、心脏长瘤、眼疾、脑雾、失智、手麻、脑梗、静脉阻塞、肺结节，还有心律不整的开刀的康复，胃癌化疗的反应，被车撞人在昏迷当中的，多年睡眠不正常的，骨肉瘤的化疗过程，我们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这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要因为你所受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上有各样需求带到你的面前来，为了希望亲友信主的，求主带领他们早日归主，为了寻找工作、面试、考试、申请绿卡、申请大学、移民签证、官司，希望公平判决能够顺利怀孕，都求主亲自为他们预备道路。为了家庭关系，希望和谐夫妻关系的重建，求主做恢复的工作。为了儿女的回转归向神戒除毒瘾电玩的，奉耶稣之名断开这种瘾的锁链，将他们得到自由。为了小组来祝福祷告，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成长更新多结果子，把这些需要都带到主你面前，因为主你的名字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大家可以把圣餐杯放回在塑胶套的里面，散会之后带到外面丢在垃圾桶当中。儿童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主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让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而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祝你能力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再次宣告，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而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让我感到软弱无助，你的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确实知道一件，自己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在你的瓦器里面是有宝贝的。我恐怕你不确实知道这件事情，你常常只看见你是个瓦器，算得什么？你看见你何等的脆弱，你看见你的环境是多么不可能，你却没有看见在你里面是有个宝贝，那个复活的主带着复活的大能住在你的里面，他能够在你生命的每一个环境当中带来翻转的大能的。阿们。今天早上无论在你生命当中遇到怎么样的困境难处，甚至不可能的环境，你觉得不可能了，或在你身体里面有软弱有病痛，你觉得不可能了，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圣经说在人的软弱上神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啊，哈利路亚，当你越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应许，你不要只是听过就算了，在你软弱的地方，我在说在你承认你软弱的地方，如果你自以为刚强也不行，在你承认你软弱的地方，神的能力能够显得完全，在的瓦器的里面是个宝贝能够彰显出来。 一个出于神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这里，你一定要相信，你要相信，那在里面的是比那世界上的更大。你们，哈利路亚！哦，你就来宣告，赞美我们的主。让我感到软弱无助，是的，主啊，
你的力使我
强壮。哦，是的，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势力，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再一次来宣告，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神迹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是基督如此真实。
你相信吗？神的神迹如此真实。今天早上神把那个信心放了，凭信心要启动那个在你里面出于神的能力。你们今天早上若在我们中间你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我请你按手在你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地方。若在你生活当遇到不可能的环境的，你真的按手在你的心上啊！你要来相信神。今天无论我们遇到多少不可能的环境，我们的神是率领我们反败为胜的神啊！你要凭信心今天早上领受启动那个在你里面死里复活的大能啊！哈利路亚，在你的软弱上，让神的能力能够显明出来。阿门。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来在里面感谢你、赞美你，因为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是有宝贝的。今天早上让这个宝贝的能力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哦，主啊，求你自己加添你的信心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当凭信心来按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主啊，你的灵亲自来运行啊！奉耶稣得胜名，断开一切仇敌的锁链啊，断开一切环境的锁链啊，断开一切黑暗权势的阻挡啊，断开一切仇敌的攻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你将医治的恩膏涌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从头到脚奉耶稣得胜的名，要吩咐每一个器官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哈利路亚！哦，求主的圣灵除去一切的疼痛。哦，愿你的灵亲自的运行。哦，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在里面得以痊愈。哦，我们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啊，在一切的仇敌的攻击当中，能够反败为胜。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若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朋友，我想今天最好的机会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他是你的救主，也是你医治的主，在你一切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他要亲自为你开道路，在你感觉脆弱的时候，他是在你生命当中的宝贝。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个人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好吗？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就线上的朋友也是一样，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就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天愿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哈！在现场弟兄，你们散会之后不要太快离开，在我们服务台弟兄姐跟他们说一声，哎，我刚才接受耶稣个人的救主了，我们很快能够帮助你在耶稣基督真理上更多的认识哈。那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刚才接受耶稣个人的救主，请你填写一下决志单好不好，让我们很快弟兄姐妹会跟你保持联络，能够帮助你在真理上更多的成长。今天晚上我们启程福音的聚会在线上举行，也邀请你来参加，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更多的能够跟随耶稣基督。 Amen。 那今天祝福之后呢，我们会特别为现场的弟兄姐妹能够做医治祷告。我们请祷告团队弟兄姐妹先到台前来，好不好？啊，我们也邀请啊弟兄姐妹在祝福之后到台前来，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必然得到医治。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因为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早上当我们在里面承认我们软弱的地方，你的能力就要彰显出来。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现在主耶稣就是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邀请在现场弟兄姐妹，若有身体上软弱有病痛，到台前来，我们祷告，来一同的为你祷告，愿上帝祝福你们。